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白宫正式回应北京出现反习标语，环福事件震惊中共高层，北京出现新风景，周街守桥人，部分动员令碰钉，普京声称军事动员两个礼拜内结束，暗病成官场常见病，中共高官圈子苦果自尝。应新任外委会主席，曾主掌研究小组被中共制裁。韩国落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韩国舆论震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白宫正式回应北京出现反习标语。中共二十大前，北京四通桥出现反习横幅标语的抗议事件，在海内外引起舆论持续关注，同时正是不断发酵。在14号，白宫首次对事件作出回复，发言人科比说，就好似全世界所做的一样，美国要继续表明相信和平抗议的基本权利。全世界的人民无论生活在哪里，无论他们在什么政府的统治之下，都应该拥有和平抗议的权力，在不担心被报复或被暴力压制的情况下发出自己的声音。科比还重申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共列为主要挑战，他说中共和俄罗斯一样试图扰乱国际秩序，美国要非常精准地聚焦北京对世界构成的挑战。不过科比亦表示，这个是战略竞争的时代，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有冲突。与此同时，北京四通桥抗议事件不断发酵，在14号当日，网上传出多张图片显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阿巴纳香槟分校、芝加哥大学、纽约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伦敦中央圣马丁学院和高丽大学等多所大学校园内，在一夜之间出现了声援这位北京示威者和谴责独裁的标语海报。同一日，巴黎街头亦出现标语横幅，呼吁习近平下台。一辆挂住标语横幅的货车在巴黎的大街小巷穿梭，横幅上写着习近平两任下台，请不要破坏规矩，释放黄炳章、高志成、张展等一切政治犯，但又挂上喜迎二十大等字样。活动参与者之一表示，希望好似蝴蝶效应，在巴黎吹个风，或者在北京吹个风，可以吹到习近平那里，他可以反省一下，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候他可以退一步，对他的政权、对中共、对整个中国老百姓、对中华民族都是好的。但亦有人说，如果只是反习不反共，希望习近平下台，继续对共产党抱有幻想，到头来还是一场空。环福事件震惊中共高层，北京出现新风景，满街守桥人。北京四通桥13号惊现争取民权、挑战中共的标语，令中共当局感到恐慌，官方急聘人员看守天桥，同时北京多个客运站亦暂时停运。有分析认为，四通桥事件说明民权思想正是在中国暗中扩散。在13号，有人在北京四通桥挂出两条巨型横幅，涉及争取民权和反习近平的内容，震撼海内外。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事件发生后，北京急忙派出穿着民兵制服的人连夜看守天桥和所有行车，各区政府还刊登招聘广告，急聘看桥员，分两班制，每日24小时在桥上站岗，每日工资280至320元。海外社交媒体上有人发帖说，14号北京每座桥都派了民兵把守，还有网民说，四通桥附近的地铁口全部是警车。据大纪元报道，北京多个客运站亦暂时停运。一名客货车司机对大纪元表示，从14号起，进京出京都不得，客运车都不给通行，火车和高铁亦要停，可能要停4至5日。 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话，觉得事件非同小可。蔡霞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中共的清零政策让忍耐力好强的中国民众都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必然会有勇士起来抗争。四通桥事件对中共高层包括习近平亦是震动最大的，所以该事件非同小可。台湾国防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对大纪元表示，该事件是影响中国政局的一个重要指标，虽然短期内恐怕难以撼动习近平的第三次连任，但却象征着中共体制内的一个压力窝，而且压力越来越大。苏子云说，报条上很清楚地传达出和以往不同的信号，亦即是他强调了不只是反习一个人，还强调公民权、投票权，还有不做奴才做公民。苏子云认为，该事件说明民主思想正是在中国暗中扩散，虽然不太可能对中共二十大起任何作用，但一定会有后续效应。部分动员令碰钉，普京声称军事动员两个礼拜内结束，俄乌战争持续超过七个月。俄罗斯总统普京14号在哈萨克出席峰会，除了回应克里米亚大桥遇袭事件，还声称没有扩大军事动员的计划，行动将在两个礼拜内结束。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4号报道，上个月俄罗斯面临乌克兰士兵的强势反攻，夺回几千平方英里的领土，令莫斯科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普京下达部分动员令，要求曾在军队服过役或有军事经验的俄罗斯民众参战，以支持乌克兰战争。普京说，动员正是结束，我认为在两个礼拜内所有动员措施都将结束。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先前提到，部分动员令涉及30万人。普京14号出席峰会亦补充说，到目前为止计划动员的30万俄罗斯人，其中大约有22万2000人已经被征召入伍。至于有关克里米亚大桥遇袭，俄罗斯政府已宣布将在2023年7月1号之前完成维修工作。这次事件导致桥上公路和铁路严重受损，俄罗斯当局将责任归咎于乌克兰安全部门。暗病成官场常见病，中共高官圈子恶果自尝。中共官场涉色丑闻惊人，中共官场近30年来已完全腐烂，而且官场性病泛滥，恶果自尝。之前港媒东方日报就有报道，原中共中央办主任令计划夫妇丑闻多，两人的婚外私生活更可谓各自各精彩。令计划被指有27个情妇和5个私生子，更被指曾患性病，而他的妻子谷丽萍比起丈夫亦毫不逊色，有传他亦有4个情夫，包括即将受审的前央视著名男主播芮成钢，而谷丽萍亦有传大搞官体圈子。吉林司法系统官员爆料说，芮成钢的情妇众多，能查明身份的多达18人，多数是高官夫人，另外还有若干隐去姓名的。早在2014年7月11号，芮成钢被中纪委带走，坊间早有传言，芮成钢是中共高官夫人的公共情夫，同芮成钢有染的众多高官夫人，他们丈夫都是副部级以上官员，迹象显示近年官场性病盛行，党官淫乱已经自尝苦果，例如令计划因淫乱得性病。外媒报道说，在2004年9月，中纪委中组部曾下达文件，明确规定凡属个人行为患上性病、淋病、患上艾滋病毒感染，经查核一律撤销中共党内外职务。但由于调查发现中共党政官员患性病人数大幅上升， 中纪委和中组部又转移采取姑息政策，结果是官员性病更大规模蔓延。据《增明》杂志在2015年5月号消息，2012年至2014年落马被判刑的地厅省部二级高官1470多人，其中有1200多人患有不同程度性病，正是接受治疗，包括刚刚被判刑的前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前四川人大主任郭永祥、前广东省政协主席朱明国。增明杂志在2015年4月号披露，落马后未审先死的中共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在十六大升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体检那阵就被发现患有性病，但被避过。十七大晋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后，在体检那阵又被查出性病，而且被列为严重一级。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从2005年3月以来亦长期患有性病，官员情妇、公共情妇、通奸、嫖娼正助长性病扩散。据2008年一项统计，中国大陆的艾滋病患者是158万4千人，其中有近5万人是中共党政官员因风流或吸毒而染上，亦是在各阶层艾滋病患者中占有比例最高的阶层。2014年7月12号病逝的云南省副省长孔垂柱被指早在2009年就染上艾滋，事件被大陆媒体纷纷报道。港媒凤凰网透露，沈培平和云南省另一个现职高官有三个共同情人。当孔垂柱被查出感染艾滋病，他的情妇们亦因此要去静鸡鸡检查，并引发云南官场官员人人自危。另外，中共官员频频嫖妓的丑闻亦增加染性病概率，比如在2013年8月2号上海市高级法院发生陈雪明、赵明华等五个法官在夜总会集体嫖妓事件，当时令外界哗然。曾主掌中国研究小组被中共制裁，海恩斯获任英国会外委会主席。英国对华英派议员海恩斯日前新当选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接棒近月因竞逐首相补助后获任内阁担任保安事务国务大臣的主席图根哈特。在海恩斯当选前一日，首相卓惠斯将中共列为英国的威胁，同俄罗斯同级。有分析指海恩斯的当选显示英国对华更加强硬的立场。10月12号英国下议院投票选出新任外委会主席，现年34岁海恩斯在竞选中击败多名有丰富外交经验的候选人，成为该委员会最年轻亦是第一位女性主席。她在当选宣言中不点名批评有些国家好像恐怖分子一样，承诺将继续监督英国外交部工作，捍卫国民安全。他说，在近年来地缘政治格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威胁来源已经从恐怖分子转变为表现得好像恐怖分子一样的国家，我们当下作出的决定将影响我们的后代。海恩斯是英国的中国研究小组主席，该主席由保守党议员成立，经常发表研究，就人权问题批评中国。中共当局在去年宣布制裁这个小组。观察人士认为，这次外委会主席的选举延续了早前首相争夺战的特点，就是候选人都纷纷打出中国牌，点名中国对英国构成威胁。政治记者傅利亚就形容，海恩斯得到跨党派资深议员的支持。韩国落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韩国舆论震惊。韩国近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竞选中落选，这个结果令韩国震惊。韩国驻联合国代表部向韩国媒体透露，落选完全是意料之外。 当地时间10月11号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理事国选举中，韩国获得123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共设47个席位，每年改选约三分一席位，在岸得票选出新成员，这次共有8个亚太国家参选，得票数排名前4的国家获得席位，孟加拉国以160票居首，马尔代夫154票，越南145票，吉尔吉斯斯坦126票紧随其后，韩国以123票排第五。获胜国家的任期将由2023年到2025年。韩国是2022至2024年联合国常规预算分摊比例中排名世界第9的国家。这次的选举结果令韩国感到震惊。韩国媒体说，虽然人权理事会不是一个具法律约束力的机构，但随着失去人权理事会理事国位置，韩国丧失了在国际人权问题上发声的重要机会。即使是关于朝鲜人权决议等有关朝鲜半岛的讨论和表决，韩国亦将处于无法参与的境地。韩国媒体将韩国这次落选形容是外交惨案。韩国驻联合国代表部方面向韩国媒体朝鲜日报表示，落选完全是意料之外。代表部说，在选举前以口头和书面形式表示支持韩国的国家多达140多个，但结果揭晓后却少了10多票。由于是秘密投票，所以无法确定是哪些国家没有投票给韩国，代表部需要一些时间了解情况。韩媒说，韩国政府应彻底查明，在联合国分摊额贡献度上排名世界第9的韩国，这次为什么拿到这种结果的经过和过程，并分清责任所在。文章认为，为了韩国今后在国际社会发挥全球中枢国家的作用，这个是必须的复盘。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